书接前文，国共第二次合作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历史重大的事情啊。但是红军战士他想不通啊，服装换了，帽徽还换了，红军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被编为十八集团军。这红军呢都有思想负担的，怎么好么样就变成了国民党了？这怎么回事？国民党是咱的对头冤家，现在怎么就合作了呢？咱们的高层领导怎么就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了打通大家的思想，所以召开了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发表演说，给大家解决思想问题。这就是思想通万事通啊，思想不通寸步难行。朱德同志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的非常简洁明快啊。同志们，穿灰衣服戴白帽徽，你们想不通，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思想也想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可以，但有一条，就是八路军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大家明白吗？啊，朱德这一说，大家思想果然通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紧接着任弼时讲话，任弼时同志啊，当年是33岁啊，可是呢，他在中共党内和红军中却担负着高级领导干部的职责呀。任弼时集中讲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改为八路军的伟大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发扬红军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杀敌立功，做抗日的模范，要以指导黄龙的精神把日寇驱出中国。他讲完了之后，贺龙接着发言。贺龙是火爆的脾气啊，他以健壮的体魄和标准的军人姿态屹立在检阅台上，他亮开了红中般的声音说，同志们，朱总司令任主任给我们大家讲得很详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以我本人来说，灰军装我穿过，白帽徽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扛过，想到这儿我心里就难过，像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脱了皮鞋穿草鞋，高楼不住，钻入苇塘，几乎天天吃苦，天天受累，这样做是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今天日本侵略军正践踏我们的国土，正烧杀我们的父老兄弟，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是日益高涨，这形势是我们党和全国拥护抗战的各界人士与全国人民争取得来的，来的不易呀。大敌当前，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了，国民党军队过去曾是我们的敌人，今天成了我们的友军，哎，这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10年了，我们和国民党军队日夜拼杀，可以说是仇深似海，光我一家就被他们差点给杀光了。但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灰军装，戴白帽徽，以此换得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这是非常值得的。同志们，别看帽徽换了， 我们的心没坏，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永远是忠于党的，我们的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贺龙的发言像洪湖的浪涛，在指战员们心中掀起了波澜呐。大会最后，由甘思齐带领参加誓师大会的全体指战员宣读出师誓词。我们是工农自给的队伍，我们在斗争中生长壮大，千百次血战恶斗锻炼出无限的伟大力量。我们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有指战员勇敢杀敌的决心，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钢军，我们紧紧地握着刀枪，对准敌人的胸膛。9月9日，第八路军120师除了留下第718团和几个直属营保卫河坊和陕甘宁边区之外，主力第358旅、第359旅两个旅和教导团共计8227人，在贺龙、关向英、萧克率领下，乘木船东渡黄河，向抗日前线挺进。说到这里啊，咱得把全国抗战的形势大致说一下。77事变，日本进攻平津，此时的蒋介石啊还没有下定抗战的决心，所以呢对防守平津的29军没有任何的支援动作。29军用令日本闻风丧胆的大刀和他们的血肉之躯，与日军血战到了7月30日，最后寡不敌众，被迫撤退，敌军占领了平津地区。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即分兵两路，一路即30万大军分三个方向向山东、华北南部和山西进攻，一路在8月13日袭击上海。可笑的是，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发表了对日作战的讲话，但是他还是没用宣战的字眼，用的却是自卫。咱们先说日军向山西进攻的这支支队，这支支队有三个混成旅团和一个机械化旅团，大概有5万人吧。这个旅团呢，就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师级单位，混成旅团基本相当于中国的加强师。而山西也就是蒋介石划定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就是阎锡山阎老仙儿，手底下有9个军，但是不包括八路军。可这9个军一旦碰上日军的部队，马上就败得是一塌糊涂。等八路军开赴到前线，阎锡山的部队已经败退到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八路军总指挥见状，马上派出林彪115师在平型关设伏，打击敌人的补给队。这就是最有名的平型关大捷。结果战斗虽然是胜利了，但也看到115师倾全师之力，在占领有利地形的情况下，歼灭了敌人一支补给队，敌人最后损失了1500人，115师损失了600多人。按理说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损失比应该是1:10左右，可八路军和日军的损失比却是1:2.5。其原因就是现在进攻的日军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而且武器装备和弹药数量均优于八路军。八路军这边虽然战士们英勇无畏，但是战士们的战斗素质还是比日本军差的一截啊，而且武器设备落后，弹药有限。平型关战役打到最后，115师竟然弹药告罄，子弹打没了怎么办呢？就全部上去和敌人拼刺刀。 鉴于这些问题，八路军逐步提出，八路军不要集中兵力和敌人发动正面大规模作战，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游击战这门可太厉害了。咱再说贺龙，贺龙率领120师奉命活动于晋西北，晋就是山西呀、啊。晋西北地处黄河沿岸，有宁武、神池、五寨、可兰、兰县、河曲、天官、保德、兴县、静乐、临县、离石等县。就这个地域，土地贫薄，粮食产量低，百姓十分贫困。120师此时除了师部以外，只剩下了一个多旅，其余的部队中，王震被调到五台山一带，由总部指挥着相机作战。716团团长宋时轮也奉命带着一部分队伍去雁门关以北活动。716团团长的职务由贺炳炎接任。即使是这样，贺龙仍然带着这些部队在晋西北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就在这时候，忻口战役打响了。忻口啊，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忻县定襄盆地的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两个山谷中的隘口。相传在历史上，汉高祖刘邦被匈奴人困于平城，也就是今天大同以东，后突围退到此地，观地势之险要，六军欣然，因此得了忻口这个名字。国民党第二战区集中了战区总兵力的二分之一，也就是有13个步兵师，又5个步兵旅，大概有13万人左右，分成左中右三路，依托忻口的山地列阵进行防御。日军此战也出动了一个师团外加2个旅团。到了10月13号，双方是激战开始了。日军虽多次发动猛攻，炮火也十分猛烈，然守军士气旺盛，双方战斗是异常激烈，守军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牺牲。10月16日，中央防守总指挥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佳琪、独立第5旅旅长郑清真壮烈牺牲。当忻口战役打得最激烈之际，贺龙把贺炳炎、廖汉生叫到师部。时廖汉生已被任命为716团政治委员。10月间，八路军重新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恢复了政治机关，廖汉生由副团长改为团政委。贺炳炎、廖汉生两个人策马扬鞭赶到师部所在地神池县义井村，两个人下马拎着马鞭进了门，见张宗逊、李景泉、王尚荣等人都在。贺龙一看他们来了，马上招呼了，坐坐坐坐。忻口战役正激烈进行，咱们应当全力支持友军呐、啊，尽所有的力量积极地配合友军作战。贺龙说罢一转身，用手指着地图说，咱们师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主要就在这里10里铺路段。炳炎，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716团了，怎么样？
是。
贺炳炎用剩下的左手敬了军礼，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贺龙说罢一转身，又对着张宗逊、李景泉说，宗逊、景泉，来，过来，你们看看，这里是郭县，离10里铺正好是10里，里面驻有日本一个大队，你们给我带着旅部直属部队过去打，要牵制敌人，掩护炳炎他们的后背。张宗逊点了点头，师长您放心，敌人要是出来了，你拿我试问。尚荣， 你们的任务就是策应两边的战局，如果还有敌人，你们就给我顶住。
是。
贺龙下达了任务之后，又叮嘱道：你们听好了啊，与鬼子交手一定要小心，千万不可大意。
明白，明白，明白。
咱们单说15团团长王尚荣，他和副团长顿星云带着715团的战士先到了郭县和十里铺之间。这个时候他们派出去的侦查员回来说，发现离此地不远的南边、北边大长村以及永兴村驻有鬼子的自重部队，而且警备的十分森严。王尚荣就说，鬼子竟然敢把自重部队放在咱们眼皮底下，胆子真不小啊。顿星云乐了，老王啊，咱们干他一道怎么样？
嗯，不错。
星云，你带二营打永兴村，我带13营打南北大长村。
好。
说罢两个人是分头行动。先说顿星云这边，战斗刚一开始，日本军队啊事先一点信儿都不知道，因此被八路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马上就开始占领房屋，依托这些房屋和八路军就打起了巷战。但是八路军的指战员缺乏和日本作战的经验，打仗仍按着与国民党部队的打法，巷战时啊顺着街道冲，被藏在屋里的鬼子打死了不少。顿星云一看这哪行啊，马上下令一连封锁街道口，二连三连给我逐个房子的搜，一定要打死所有的日本鬼子。哎，这招还真挺管用，屋子里的敌人全部被清除了。不过恼羞成怒的敌人亮出了他们的王牌，
什么玩意儿？坦克车。
虽然说日本的坦克并不太结实，但顿星云他们手里对付坦克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手榴弹，可这还是边区造，质量又不怎么好。再说了，人家旁边还有装甲车掩护，靠近不得。王尚荣那边的情况也是一样，清除了房屋里的敌人之后，被敌人的坦克给堵住了。就这样打到天快亮了，通讯员来报告，贺炳炎的716团破西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要求他们715团撤出战斗。王尚荣长叹了一声，
嘿，
这次算便宜了小鬼子，也就通知了顿星云一起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715团消灭了100多个鬼子，焚烧了敌坦克、装甲车各一辆，还缴获了许多其他军用品。然而第715团第二营营长刘开旭、组织股长胡道全全都壮烈牺牲了。咱再说说贺炳炎这边，贺炳炎本来想用传统的方法破坏公路，结果刚把炸药埋好了，侦查员就来报告说，在不远处发现了敌人的汽车队正朝这边开进。
贺炳炎一听乐了，
嘿嘿，这回就连汽车带公路一块给他炸。结果满载敌人的汽车一进入伏击圈，716团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埋好的炸药都派上了用场，这一下就炸毁了敌人汽车十几辆，公路也被破坏的不成样子了。鬼子大怒啊，赶紧叫飞机和装甲车前来增援，反正破坏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顺便再烧上十几车鬼子。贺炳炎没有和敌人多纠缠，率部马上撤退。忻口战役激烈的进行着，贺龙指挥着人马也不失时机的袭击鬼子，破坏敌人的交通，击毁敌人的车辆，夺取敌人的物资。终于敌人依靠着宁武与平型关两路的交通都被我军给切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只剩下雁门关一路。 贺龙命令贺炳炎、廖汉生率第716团直属部队和第三营组成的贺廖支队北插雁门关，伏击日军这一路的交通线，占领雁门关。贺炳炎、廖汉生领受任务之后，关向英就说，记住啊，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规定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到达目的地后要紧密的配合群众搞好侦察工作，切记切记。贺廖二人领了任务之后，率着人马向雁门关挺进，经过三天的急行军，部队就到了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临洮梁山中的老窝村。这个老窝村呢，四面环山，十分隐蔽，村里人为了逃避日寇，几乎都跑光了。贺炳炎、廖汉生率队进村之后，当即组织了工作队，四处寻找群众进行宣传，同时派人帮助群众秋收。很快群众知道八路军到了老窝村，都纷纷返回，军民呐、很快就亲如一家，老百姓自动为侦察员带路，帮助搜集情报。公路上有一点敌人汽车的动静，老百姓都跑来告诉。贺炳炎、廖汉生很快的就掌握了敌人汽车过往的规律。雁门关坐落在代州城西北25里处，是内长城的三关之一。关的左右依傍着挺拔的高峰，两山对峙，形状如门，南来北往的飞燕只有从关上才能飞过去，所以古称雁门关。雁门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啊，被视为外壮大同之藩位，内固太原之索要，根抵三关咽喉全境啊，这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雁门关口修筑了三道关门，关上建雁楼一座，在第一道关门上刻有雁门关三个大字，两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三边冲要无双地，下联配九塞尊重第一关。战国的时候，赵国大将李牧、宋时大将杨业父子均常年镇守雁门关，就在眼前。